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2日，常年期第27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在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当天，教宗方济各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讯息，教宗呼吁停止用粮食赚取暴利。教宗致函青年，永远不要停止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教宗方济各来访哈萨克斯坦，令信众充满信仰激情，勇于对话。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适逢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教宗方济各于9月29日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寄发讯息，指出这个国际日要宣传的重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问题，浪费粮食就是糟蹋人。教宗强调了世界上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那些依然挨饿或死于饥饿的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我们不该停留在话语层面，却迫切需要为呼求正义的饥饿者撕心裂肺的呐喊做出实际回应。教宗在讯息中写道，不当使用粮食，包括浪费和损失，都属于丢弃文化，展现出对重要事物的漠不关心。明知道非常多的人无法取得适合的粮食，却看到粮食被丢在垃圾桶，或者因缺乏必要资源而无法送达终端消费者那里，这真是令人感到羞愧和担忧。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新报告显示，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教宗指出，其根源是人类必须应对的许多危机。饥饿者的呼声必须在决策中心回荡，教宗说，因此我要重申，我们必须为了重新分配而收集，不要为了浪费而制作。我以前这么说过，我之后也将不知疲倦地重申，浪费粮食就是糟蹋人。面对富足的悖论，圣若望保罗二世早在30年前就予以谴责，而今教宗方济各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动员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前的现况是全世界的粮食足够不让任何人空着肚子入睡，事实上所生产的粮食资源足以喂饱80亿的人口。教宗方济各深入问题的核心，即社会正义的欠缺，这关乎资源管理和财富分配的调节方式。粮食不该用来谋取暴利，生活仰赖着粮食，而且大型制造商为了致富而鼓动冲动消费，丝毫不考虑人类的真实需求，这是一种丑闻。靠粮食来谋求暴利的情况必须加以制止，我们必须停止把粮食这种人人应有的基本物资当成少数人交易的商品来对待的行为。此外，我们必须停止贪婪地剥削大地，不再为了我们的过度消费而糟蹋大地、摧毁大地。粮食的浪费和损失其实会造成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从而导致气候变化及其后患无穷的后果。青年正在要求人们目光 更加清晰，心胸更加开阔，以照料出自天主之手的共同家园。我们不能满足于在如此重要课题上高谈阔论，在一份份的声明中解决问题，然后出于健忘、狭隘或贪婪又不予以实践。现在到了为了公众利益急切采取行动的时刻，国家、跨国巨头、协会和每个人，大家无一例外，都要迫切为了呼求正义的饥饿者撕心裂肺的呐喊做出实际且真诚的回应。教宗最后劝勉我们每一个人，有意识且负责任地调整自己的生活风格，以免任何人缺乏他赖以生存的粮食。教宗日前向参加乌苏拉全球教育协定会议的青年学生发表讯息，祝愿他们一直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每天以勇气和忍耐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建设它。教宗从第四世纪的殉道圣女乌苏拉得到启发，而与青年们谈了两个课题，即人的本质与行动。他指出，美丽非凡的圣女乌苏拉激励了很多青年，例如乌苏拉修女会创始人安琪拉·美丽西便是其中的一位。教宗说，亲爱的青年，我要和你们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你们要让你们的美浮现出来，不是那种世俗的美方式，而是真正的美。教宗邀请青年订立一个包含教育工作的美的全球协定。他提醒道，若不懂得培养富有想象力的人，教育就没有效率。美不是那种自我欣赏的美，而是反映出天主美善的美，是抵达天主那里的最好方式。但是追求美是不害怕弄脏自己的。教宗邀请青年不要停下来，不要做森林里的睡美人，而是行动起来，走出自我。教宗写道，我祝愿你们在渴望和提议中都有一种健康的不安，这种不安总是促使我们前行，永远不要有抵达目的地的感觉。教宗说，如果青年不改变世界，谁会做呢？你们对我说，是的，可是如何做呢？对于这个问题，教宗的回答是，通过保护很多被世界抛弃的伤痕累累的美，敞开心扉接纳他人，尤其是最脆弱者和被边缘化的人，注视与自己不同的人时，不要视其为一种威胁，而是一种财富，也要保护受造界，保护我们共同家园的资源，采取更简朴的生活风格及尊重环境。最后，教宗也请他们阅读今年七月在布拉格举办欧盟青年会议时，他向与会青年发表的讯息，并邀请他们参与2023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世界青年节。信仰通讯社消息，谈到教宗方济哥不久前刚刚对哈萨克斯坦进行的牧灵访问，卡拉甘达教区副理主教也是首位哈萨克斯坦籍主教金科夫斯基蒙席表示，哈萨克斯坦本来就十分尊重天主教会，教宗的牧灵访问在民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当地人更加重视我们，很高兴接待这样一位全球性的重要人物。或许教宗的来访也给了我们天主教徒勇气，在这个国家我们是个小羊群，就像教宗所说的，有时我们会陷入只顾数字的误区，觉得自己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在这个小羊站里接待教宗方济各，让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激情，坚定了我们的信仰和日常的使命，这不是我们的，而是天主的。金科夫斯基副理主教继续表示， 教宗在讲话中着重强调对话主题，将永远是我们哈萨克斯坦全体天主教徒的信仰指南。我们所处的多元民族的生活环境，让我们每天都要致力于对话，进行对话。恰恰从教宗给我们树立的榜样着眼，我们可以更加开放地与其他传统、文化和宗教的人交流，我们能学会一起和睦相处，彼此关爱。我们蒙召走出圣堂，对话是我们要努力继续发掘的幼苗，一个继续推动的发展目标。教宗在阿斯塔纳期间，圣座与哈萨克斯坦政府还签署了协议。金科夫斯基副理主教圣赞这一文件是一个恩典，将给教会在国内的传教带来益处。圣座发表新闻指出，梵蒂冈与哈萨克斯坦签署的协议是更加广泛地落实1998年签署的双边协议的第二条，为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天主教徒牧灵工作的外籍教会和教会人士提供签证和居留许可的便利。卡拉甘达教区副理主教总结道，教宗来访所播种下的这些种子，如果得到精心的浇灌和照料，将会按照天主的意愿在我们的团体内发芽、成长、结果。而我们的团体始终是一个追随着基督的步伐在世界前进的子民。哈萨克斯坦现有四个天主教教区、70所堂区、91位司铎，其中61位教区司铎、30位修会会士。阿斯塔纳内政部统计资料显示，全国1700万人口中大约 26% 为基督徒，其中 1% 为天主教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十章第二节到第十六节。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意，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世之初，天主创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了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了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负手，祝福了他们。我在祈祷之前，首先要有意识地去感受自己所处的心境，审视自己是否像福音中的法利赛人一样，整个生活被某种思想、事物紧紧地禁锢和捆绑，而我的心灵应该如同一个婴儿似的完全的开放。我把自己交给耶稣。我们在祈祷中要有怀着一颗孩童般纯洁的心灵，为了能接受耶稣关于婚姻的教导，我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放在耶稣的手中。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并感受天主的临在。如果我与耶稣之间没有搭建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则我的心神就不会在他内得到安宁。因此，我需要依靠耶稣圣言，从而能正确地引导我，就是通过聆听他的劝解，就能敏锐地捕捉到天主的圣意。如此，天主对有关婚姻的教导，我选择一个合适的祈祷姿势，通过这个姿势能帮助我更好、更专注地聆听天主的圣言，以这样的状态和天主对话。我向天主祈求一个恩典，使我整个的身心、意念、工作以及生活都完全地纳入到对他的服侍和对他的神圣尊威的赞美之中。同时，我也恳求天主能够帮助我深入地认识到耶稣，让他做我生命的灯塔，使我在困境中不至于慌张而迷乱。一个伦理的道德问题，允许丈夫休妻吗？这是对伦理、行为、道德负责的问题。在如今的时代，有很多新一系列的问题被人提出，允许人适度地顺从本性吗？允许人提前死亡吗？允许人依赖国家资助的捐赠吗？允许人宽恕吗？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呢？而我们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应该要重视自然规律、法律，即在实界中所表达的内容。当人询问耶稣是否允许丈夫休妻时，耶稣反问道，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或者我们的行为是否与实界相吻合呢？是否与礼仪风俗、法律章典相吻合呢？即天主在历史当中赐予了他的以色列子民在生命的旅途中形成的风俗相符合呢？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最后涌入到墨西亚的诞生，他没有废除这法律，而是更激化到内心。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 我们没有按照西方法院的法律来执行，而是按照天主的审判为标准。耶稣时期的犹太人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为前提，因此离婚的问题被人们谈及。在当时的社会中，男人依靠男权统治的地位优势，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舆论失衡的压力下，这种原始的规则成为例外。询问者的表达方式与他们的问题相符合，许不许丈夫休妻，梅瑟准许写休书休妻，导致这个约束的团体具有了特权。他们就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们就是那些歧视妇女的男人们，正是站在这里的男人们，他们急着对法律的解释而为自己辩护。为此，耶稣首先很确定地和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意，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对此，有专门的词语用来表达硬化。当人患硬化症时，疾病侵袭到一个确定的组织细胞时，相对应的肌肉就会变得僵硬，从而导致痴呆的症状。他们丧失了力量，情绪失落，以及生命活力的丧失。同理，在婚姻生活的观念中，男人的心确定僵化时，就不符合创造主的心意，因为他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耶稣在他的批判中涉及到的不是人权问题，他没有惦记人权运动，即为争取妇女的解放，更多的是把男人与女人引向造物主本身，引向自然规律，也就是十诫中所表达的内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知疲倦地指出，天主十诫是人们良心的表达，创造主用他的宽容、伟大的心和他忘我的爱来帮助人们调节婚姻生活。在创始之初，在人类的开始，天主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没有一个人超越和优越另一个人，彼此之间没有区别。在争论中，耶稣特别指向男人，因为他们来判定社会关系的平等，把自己立于妇女之上。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至于他们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婚姻盟约的神圣核心，就是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只有这个神圣的核心，才能赐予婚姻的永久性。这一切就是天主从起初就已经确定好了的。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叫他抚摸降服他们，耶稣就把手放在小孩子头上并降服了他们。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门徒当然也接纳他们，但在此时耶稣正和法利赛人们谈论，这正是一个特殊的时候。正因如此，他们说，让这些孩童离开，现在不要让他们过来。以正常的情况，可以让小孩子来到师父跟前，可是现在不是时候。对此，他们的理解就是让小孩子们离开，偏颇地认为这是正确的，如同在男权社会中所认为的一样，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即可以休了他们的妻子。一直有很多的妇女和孩童遭受同样的命运痛苦，在那里有妇女遭受压迫，那里孩童就没有权利，在那里就常常有童工。在表面看来， 事物是正常进展的。在这种状况下，耶稣亲自讲话，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耶稣说，天国就属于这样的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属于我，我也属于他们。如同男人和女人也彼此属于对方一样。当他们在婚姻中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如此，天主就和这渺小的人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每个人的神圣核心。我被天主所创造，天主属于我，我也归属于天主。我一直在耶稣身边，耶稣也一直与我同在，如同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一样。如此，我们所有的人应该变成小孩子。我是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谁不接纳小孩子，就不接纳我。确定的是，他将不会在我这里找到天国的入口。祈祷缓缓地进入尾声，我再次和耶稣交谈，为使我的祈祷能在与他的合一中得到圆满。当自己和耶稣交谈时，就像和老朋友谈心一样，在他面前我敞开心扉，毫无隐藏，因为他深深地爱着我。然后我朝向天父，在他内让自己变成一个小孩子，并愿意接受他的大爱。最后，让我们永念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心赞美，心赞美，赞美圣玛利亚。心赞美，心赞美，赞美圣玛利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